《浪漫沧桑》第53集。西县主阵地位于二郎山一带，为深知县的136师镇守。这里有龙城西面最高的山头，可以俯瞰相邻的阵地。此地打得最惨烈，担负主攻任务的七纵损失也最大。只要拿下二郎山主阵地，西线守军自会全线崩溃。在江山强烈要求下，野战军首长决定大洋山纵队投入到二郎山方向，与七纵一起合力攻打136师。打136师不用动员，因为两年多前的那场惨败，大洋山纵队上上下下早都憋着一口气，要向深知县复仇，彻底干净地消灭136师。杜宗磊向江山提出能否派李兰珍去见一下申知县，奉劝他投降，以便尽快结束战斗。江山想了想否决了，一是他认为李兰珍这时候去有危险，到处都在发生战斗，他不想拿李兰珍冒险；二是申知县异常冥顽不化，脑袋是花岗岩做的，很难设想此人会投降；三是内心里他特别想和申知县硬碰硬较量一回，彻底消灭这个当年令他灰头土脸的敌人。中午12点，两个纵队集中所有炮兵向二郎山主阵地发动最猛烈的炮击。大地在震撼，二郎山方向成为一片火海，黑烟笼罩了半边天。炮击结束，江山亲自指挥两个团从左翼发动波浪式冲锋，寸土必争，与守敌展开殊死较量。这两个团往前推进两公里之后，江山又增派两个团接力冲锋。他号令部队天黑前务必抢在七纵前头，把红旗插在二郎山主峰，吃掉仇敌136师，活捉敌师长申知县。下午3点多，攻击部队推进至二郎山半山腰，打主攻的七团、九团共选出24名敢死队员，他们每人怀抱炸药包和爆破筒，在轻重火力掩护下，四人一组去爆破山顶的六个主碉堡。敢死队出发之前，江山不顾杜宗磊阻拦，冒着榴弹赶来动员。李兰珍也来了，江山做了简短的动员，要求敢死队员们灵活机动地冲上主峰，想方设法摧毁敌人碉堡，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。他扯起公鸭嗓子吼道，你们24个人是我们大洋山纵队的英雄，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。二郎山主峰将永远刻下你们的名字，龙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。勇士们个个眼睛血红，像要喷出血来，齐声吼道，誓死完成任务。这时李兰珍突然站出来说，
司令员，我能讲两句吗？
江山郑重地点点头。李兰珍一一望向勇士们，他们中有好几个他看着眼熟，是从天柱峰跟他下来的。他们原本是土匪，现在却敢于舍命去炸碉堡。这24名勇士当然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，但他们并没有丝毫的畏惧，个个都是一副视死如归的平静模样。山上的敌人碰到这样的对手，失败是必然的。想到勇士们或许一个也活不下来，他感到痛彻心扉。他张了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没有说出口。他竟然不知道此时应该说点什么。人们都静静地望着他，他沉默着，克制着，不使眼里的泪水流下来。片刻之后，只见他走上前，出人意料地张开怀抱，微笑着一个一个去拥抱这些年轻的生命。最后 他只动情地说了一句话：
大姐等你们回来。
那些年轻的生命脸上都显出欣慰、幸福与陶醉的神情。江山大手一挥，出发。勇士们头也不回，一个个悲壮而决绝地走向前去。夕阳即将坠入地平线的那一刻，乌有忠担任团长的九团抢在七纵十二团前面，把红旗插上了二郎山主阵地，荣幸地成为龙城第一团。事后得知，那24名爆破手只有五人活了下来。二郎山主阵第一手西线守军顿时成落花流水之势，狼奔使突，大部被歼，小部分逃回城内。野战军首长命令东西两线的部队进一步收拢压缩，天黑之前从四面围住龙城的城墙，不使城中敌人逃脱，待次日天明后再向内城推进。在城外，各纵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俘虏。黄昏来临，枪炮声变得稀稀拉拉，夕阳的余晖泼洒下来，山峦像涂上一层血色，气浪呛人，很多人在咳嗽。李兰珍骑着一匹大白马，信马由缰，在山脚下徜徉。他看到满山遍野都是俘虏，这里一群，那里一堆，捉俘虏比捉鸭子还容易。我方和敌方都打乱了建制，有些乱套，似乎到处都在响起活捉深之剑的叫喊声。在他耳朵里，这是个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。一面小山坡上聚集了好几百个俘虏，或站或坐，黄澄澄一片。战士们正逐一对俘虏甄别登记，按照上级要求，不愿意留下参加解放军的俘虏可以当场发给路费和路条，由其自行返乡，但是对于营以上官佐作为战俘要接受审查。他骑马腾腾夺过来，目光扫向俘虏群，竟然一眼就望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尽管他胡子拉碴，脸上满是黑灰，一副炊事兵打扮，两个胳膊上套着油腻腻的套袖，还扎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。他勒马站住了，带队的是个营长，认识他，兴高采烈地喊道：李科长你好，并冲他敬礼。他心不在焉地还礼，这个瞬间脑子是空白的。他手抖缰绳，马在原地打转，他无意识地抬起右腿，马靴狠狠踹向马肚子，大白马吃痛，长声嘶鸣，抬起前蹄在空中剧烈晃动，似乎想把它甩出去。大白马越是不听话，他越是踹它。大白马受惊一般冲向俘虏群。在人们的惊呼声中，只见一个黑影从丛中一跃而起，飞身扑向大白马。他抱住了马脖子，但是马并没有停下来，那马仿佛理解他的心思似的，带着二人向远处跑去。那位营长在身后喊：李科长小心。他没有忘记冲身后挥一下手，大声道：我没事儿。大白马带着二人跑出100多米才停下来，身前身后不断有人穿过，已经没有人注意他们。他下马，目光炯炯地望着他。他飞快地与他对视一眼，赶紧移开了目光。他说：
明知打不过，为什么不投降？
他说：我打了十几年仗，脑子里从没有投降的概念。他说：
今天是时候了。
他的目光是冰冷的，决绝地说：
不，我宁愿死也不愿与他们为伍。我恨他们，因为他们夺走了我的女人，我永远恨他们。
他说：
你真不打算归顺？ 他说，我应该战死或者自裁，之所以没死，是想最后见你一面，现在可以死了。
说罢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夹，打开递给他，
物归原主吧。
他接过仔细一瞅，里面夹有他一张小小的旧照，是他18岁那一年送他的。照片已泛黄变淡，恍若隔世，几乎认不出来是自己。他心乱如麻，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怜悯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情势紧迫，不容耽搁。他把钱夹丢到地上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路条递给他，说，
你走吧，不要往南，南边过不去，最好往北，先去北平。
他愣怔一下，手哆嗦着，犹豫一阵儿，还是接过了路条。他牵上马往人多的地方走去，没有回头。他弯腰捡起钱夹揣进怀里，最后望一眼他的背影，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行去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龙城战役进入尾声，9号上午各部队进城已经遭遇不到有效的抵抗。进城的除了部队，还有数支城市工作队。解放之后的龙城将以他们为主组建各级人民政府。苏小桃就在进城的队伍里，他没有前往指定的地点，而是甩开众人，独自前行，往一条他熟悉的小巷子疾奔而去。那年他带汪默涵进城锄奸，到过这儿，汪默涵亲手处决了叛徒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当时汪默涵手下留情，并没有杀掉此人。这些年，尽管叛徒冷梅隐姓埋名，深居简出，很少抛头露面，然而龙城地下党组织最终还是摸清了真相。被敌人割去舌头并蒙冤数年，变得非人非鬼，苏小桃最痛恨的人莫过于冷梅。得知真相后，他早就盼着来龙城找他索命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因此破城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往这个地方赶来。进入那条又窄又深的小巷子，闻听四面响起的零星枪声，他渐渐放慢了脚步，突然感到自己竟然忘了此行的目的。他不是来讨债的吗？是的，本来他是要来讨债，但在这一瞬间，他忽然想通了。一扇黑褐色的小铁门闪进他的眼帘，这就是他的家。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，他闻到了桂花的香味，不由得停下脚步。他终于想通了，此刻他对自己说，我们胜利了，胜利者应该大度一点，以前的老账咱就掀过去吧。我是让你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恨你，但如果没有你，敌人照样不会放过我呀，当时可能就被杀掉了，早成鬼了。他想扭头走掉，看到小铁门虚掩着，忍不住轻轻推开，面前的惨象顿时让他傻了眼，他来晚了一步。这个以前叫李亚兰，后来改名叫冷梅，最后改叫兰慧的女人，自知罪孽深重，欠的债终究要还。他用十几年的时间试图摆脱梦魇，终究是无法摆脱。龙城攻陷，他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，同时结束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早晨，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上。他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，向那12个因自己而惨死的灵魂道歉。她的丈夫外出买早点，回来发现她已死，丈夫痛不欲生，拿出一把防身用的小手枪，在桂花树下引弹自尽。大约这个时刻，李兰珍走进纵队指挥部， 他看到江司令正在接电话，江司令显得很兴奋，放下电话对杜政委说：
老杜，好消息，捉住一个大官，你猜是谁？
李兰珍心头不由得一紧，杜宗磊张口道：
申之剑。
江山两眼放光说：
比他官还大，郭炳勋。
杜宗磊笑得合不上嘴，双拳一碰说：
太棒了。
原来昨天下午郭炳勋和副官化妆成商人出城，后半夜在大沙河乘小船偷渡时，因为慌乱翻了船，副官当场淹毙，他灌了不少水，被冲到下游岸边奄奄待毙，幸好遇上大洋山纵队一支后勤运输队把他救活，他一醒来就承认自己是47军军长，口口声声感谢解放军救了他。
但我最想要的是申之剑。
江山一拳捶在桌子上。
是啊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难不成他上天入地了？
杜宗磊困惑地摇摇头。李兰珍走到他们面前，羞舔地一笑。江山这才注意到他，问道：
哎，你笑什么？
愣了愣，他终于憋出一句话，小声道：
申之剑跑了。
仿佛一声炸雷响起，江山和杜宗磊都是一脸的惊愕之色。指挥部里所有人都停下手中工作，呆呆地望着他。江山摸摸脑袋，死盯着他：
你刚才说什么？
申之剑跑了，是我方跑的。
杜宗磊马上道：
你胡说什么？
他摇摇头：
政委，是真的。
江山突然跳起来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震倒了两只茶碗，然后他抬起手，怒气冲冲地指着他鼻子，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来，颓然坐下了。屋子死一般的寂静，过了许久，江山抬起头，目光复杂地望着他，似乎想对他说，既然别人都不知道，你说这个干嘛？他无比羞愧地望着江山，柔声说道：
我对不起组织，对不起司令，我走了。
他转身朝外走去，把一个孤独而落寞的背影留给了众人。就像一首结束的华章，幕布缓缓落下了。由于私自放走战犯申之剑，李兰珍被撤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一职，并被开除党籍。1948年底，他转业到地方，组织上按副科级别给他安排了工作。1950年初，他在大街上遇到了老战友杨天龙。龙城解放后，杨天龙也脱离了部队，进入龙城荣军医院长期休养，治疗伤残，他也享受副科级待遇。年底，二人到军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，没举行任何仪式，像战争年代那样，两个人把铺盖搬到一起，杨天龙下厨做了两碗汤面，就这样把婚结了。夜里躺在床上，他睡不着，想起14年前第一次到大槐树，就是杨天龙把他背到江山面前的。他还忆起罩住他脑袋的头套里面有一股酸臭刺鼻的气味。小时候曾听奶奶念叨过，老家有这样一个说法，第一个背自己的男人就是自己命中的丈夫，看来他命该如此。